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跟美国签订贸易协定，里边含有毒丸条款，墨西哥也面临中国的压力。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军方正在考虑制定网络应对规则，以便有效地应对外来网络威胁。被土耳其关押2年之后获得释放的一名美国牧师，星期六下午在白宫椭圆式办公室祈求神给予特朗普总统超自然的智慧。广州律师孙世华自曝被广州市一派出所警察关押脱衣羞辱、构陷、碰瓷事件持续发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10月初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一项阻止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贸协定的所谓毒丸条款。由于这项条款，继加拿大之后，墨西哥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中国外交部星期天发布消息称，中国外长王毅在星期六晚上就美墨加协定与墨西哥外长彼得加赖通话时说，任何双边、多边自贸协定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不应限制其他成员的正当权益，更不应该搞排他主义。王毅星期四在跟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通话时也表达了中国的这一立场。美墨加协定规定，如果三方当中任何一方与非市场化国家就自由贸易协议展开磋商，该方应该提前通知另外两方。如果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贸协定，那么其他两方可以退出美墨加贸易协定，并彼此建立双边贸易协定。协定没有指明非市场国家就是中国，但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0月5日，对路透社说，将毒丸条款纳入美墨加贸易协定，就是为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以推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他还说，美国可以效仿这一做法，在跟其他贸易伙伴签订协议时也纳入类似的条款。墨西哥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外长彼得加赖在跟王毅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墨加协定并没有设置任何条件条款阻止墨西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与任何国家发展双边关系。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军方正在考虑制定网络应对规则，以便有效地应对来自网络的威胁。韩国通讯社星期天报道说，军方官员当天表示，相关的行动规则将详细列出在网络威胁被发现之后军方实施回应具体的规则。近些年来，韩国军方遭受的网络攻击不断增多增强。韩通社引用军方提供的数据说，今年1月至8月间，韩国国防部和军方受到3587次网络攻击和企图攻击，远远超出2013年全年1434次的攻击和企图攻击。军方还说，自2013年至今年8月，军方受到了16931次网络攻击，其中证实来自朝鲜的攻击有244次，其他绝大多数网络攻击来自第三国。韩国方面没有透露第三国是哪个国家，但是美国著名的火眼网络安全公司今年6月发表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手在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举行峰会前攻击了韩国的多个政府部门的网络。 分析人士说，作为美国的盟国，同时又在努力与平壤当局接触，韩国是黑客常常攻击的目标。在此之前，火眼网络安全公司曾经表示，一个北京支持的名为狗子队的中国黑客组织去年攻击过参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机构和组织。北京历来不承认实施过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行动，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问华盛顿期间，中国和美国都答应不向对方采取网络偷窃知识产权行为。美国政府官员和私营网络安全公司都说，中国在做出承诺之后不久，又恢复了网络攻击和偷窃行为。被土耳其关押了将近两年之后获得释放的一名美国牧师，星期六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跪在美国总统身边，祈求神给予特朗普总统超自然的智慧。福音派基督教徒安德鲁·布伦森牧师也赞扬美国政府为了争取他的自由而对土耳其施加的强大压力。特朗普感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让布伦森回国，并表示没有支付任何赎金。特朗普说，美国没有与土耳其就布伦森的释放谈判一个协议，他说，我不就人质做交易。安卡拉当局也强烈否认有任何交易。布伦森的释放结束了华盛顿与安卡拉之间的一场外交纠纷。布伦森被控犯有恐怖主义和间谍罪，如果被定罪，最多可能面临35年的监禁。华盛顿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布伦森牧师一案在美土关系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成为一大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八月对土耳其法以关税，部分原因就是土耳其不放弃起诉布伦森。在美国加征关税后，土耳其货币崩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广州律师孙世华自曝被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派出所警察关押、脱衣羞辱，并遭限购碰瓷的事件在继续发酵，目前又有新进展。广州律师协会称，涉案警察在案发期间行为失范，态度不当和语言不文明。警方稍后发布通告称，涉案视频不存在所谓殴打羞辱的情况，但是该通告只字不提当事人被脱衣检查的指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周六晚间，广州市公安局再次发布了通报，通报说警方邀请广州律协代表调看了当事人进入到离开派出所的全部视频，视频显示不存在孙世华被殴打和羞辱的情况。通报说，当事民警态度、声音、行为和语言有失文明，已经对其批评教育。这则通报只字未提孙世华在派出所被强制要求脱衣检查一事。广州律协周六凌晨发布通报称，华林街派出所民警在孙世华律师办理业务期间存在行为失范、态度不当、语言有失文明等情况。这则通报称，暂未发现存在殴打、羞辱孙世华律师的行为。孙世华随后发表声明说，四位律协成员观看了现场视频后告诉我，整个案发过程中，我的现场行为一直保持理性克制，毫无瑕疵，堪称律师理性的典范。从律协的通报和孙世华所引述的律协成员评价来看，情况显然与广州公安先前对孙世华律师扰乱单位秩序的指控不符。孙世华律师在网络上发布在华林派出所的遭遇，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响。中国官媒央视、新京报、财新网、澎湃新闻等中国媒体纷纷跟进，媒体评论和网民纷纷要求广州市公安局公布视频，澄清事实真相。 然而广州律学通报中对于舆论最关注的孙律师是否遭到殴打和脱衣检查只字未提，至于行为失范到什么程度，是否有殴打行为，态度不当，语言有失文明，是否涉及侮辱，律协和涉事派出所均未有公开更多细节。舆论谴责广州律协委婉措辞，刻意回避核心事实，并认为这则通报是律协迫于权力施压而进行的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此外，这则通报还引述了广州市公安局的声明，说警方表示将始终坚持从严治警，不动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之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律师正当职业权利，支持律师依法执业等等。曾代理维权案件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后祝胜武认为，律协受到当局掣肘，不可能独立于官方真正维护律师群体的权益。
孙寿华律师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广州警方是犯罪的，不是行为失范，律协他是说的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调查人员，那说出的那个话这么严重的事情，行为不当，我认为这是太轻描淡写了。
美国之音致电华林街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此事需要向广州市公安局了解。广州市公安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事件正在调查之中，让记者等星期一上班后打电话到该局宣传处。针对广州市律协的通告，孙世华律师通过其丈夫隋木清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则声明，表示警察对其构陷、强力施暴、脱衣羞辱等关键事实在通报中均被忽略，真相仍然非常遥远。孙世华还在声明中描述了部分警方人员施暴的片段，包括肘击、锁喉、掐脖施暴，甚至导致短暂窒息。据此前孙律师在网络上对此事的详细描述，9月20号下午，他与访民李小珍到该派出所办理就李的丈夫周建斌办理取保候审问题与警察沟通，周李夫妇二人因为拆迁赔偿问题上访，中非论坛期间曾遭到北京警方的拘留遣返。孙世华律师在与警方交涉过程中，一名陈姓警察将工作证甩向他，他本能用手遮挡，警察反诬其袭警，随后孙律师遭到围殴和脱衣侮辱，而当时的目击证人李小珍遭到警方骚扰威胁，无法公开作证。孙律师说自己非常害怕成为下一个雷洋。朱胜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当局处理这一案件的结果不乐观，他说一旦高层定性，受害者难以讨回公道。
你看到雷洋的事情和徐正和的事情，这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最知名度最高的两个案例的话，就是一旦中央政府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政治斗争之后，就更加不可能有真相了，什么都不会有，包括疫苗事件，什么真相都不会有，那些追寻真相的人都被判刑，反而那些追寻真相的人比那个受害人判得更重。
一些律师和网民强烈要求广州警方向孙世华本人和社会公众公开现场监控视频，尽快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们表示反对广州警方自认裁判，自说自话。此外，孙世华律师还希望纪检监察、检察等第三方机构依法介入，有网民鼓励孙世华律师提出行政诉讼。此前，隋木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权，追究涉事警务人员的责任。微信公众号“法律先生”发表文章，题为《脱了律师的衣服，这个世界会好吗》。文章分析了律协通告的矛盾躲避态度，认为现代的律师如古代壮师，在与公权力发生矛盾时，自古就免不了挨打受辱的处境。对于此事，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让孙世华律师提起行政诉讼，在国家法律的框架里解决这个争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年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事关重大，有可能会改变美国国会的控制权。尽管候选人提出了目的在于赢得选民的政策立场，但是专家们表示， 我们的决策过程不仅仅是依靠逻辑论证。在一本新书中，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陀多罗夫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研究如何揭示第一印象的惊人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你会给哪个政客投票？他们是一样的，对吧？不完全是。在一项实验当中，丹麦研究人员修改了候选人的真实面目，使其看起来更有主见或更女性化。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托多罗夫说，这些细微的变化带来了不同。
当信息与更具统治力的面孔配对时，右翼选民更容易接受这位政治家的信息。当同样的信息与另一个看起来更女性化的领导人形象同时出现时，自由派选民对这个信息更有印象或更容易被说服。
这是托多罗夫新书《面值》中的一个例子。他描述了我们仅仅基于外表做出的无意识判断，以及这些判断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比如决定选举，托多罗夫发现他可以通过一次性测试预测大多数选举。他向实验对象展示了对手候选人的实际竞选照片，并询问哪一个更有能力。根据照片，被认定为更有能力的候选人 70% 的时间都赢得了选举。
我很惊讶，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选举，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变量。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很大比例地预测出选举结果。
托多罗夫说，候选人的外表对不了解政治问题的选民影响最大。他说这并非完全不理性。
你可以说人们在寻找正确的信息，能力在错误的地方，外表，因为这很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很多决策心理学的故事。我们做出很多判断都依赖于捷径。
例如，研究发现，看起来更值得信赖的贷款申请者有可能拿到更低的利率，罪犯会因其外表而得到更严厉的惩罚。
天真的观察者说，被判死刑的人似乎更不可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外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托多罗夫说，虽然第一印象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是快速而无意识的。
很难再训练人们不使用它。我想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意识到并使用不同类型的信息，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选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了解候选人，但是他说，见多识广的选民不会被第一印象所欺骗。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一系列中国渗透美国的案例引发高度的关注。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徐延军本星期企图窃取美国航空工业机密，开创中国特工被引渡到美国并受到起诉的先例。在此之前，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在运往美国的科技元件中暗中植入间谍晶片，以监控和窃取美国技术。美国资讯行业也在年度报告中警告，过去一年来，中国黑客紧盯美国国防科技等行业，大规模的下手行为极度猖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影响力正全方位渗透美国每个地区和领域。中国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广泛、最复杂和最长期的威胁。中国渗透美国主要手段是什么？美国反制能有什么杀手锏？美国加重对中国的防范，在美的华人是否会遭受池鱼之殃？那么中国拉拢甚至收买美国高科技行业人才的做法，最近尤其是在美国受到很多的关注。中国的这种做法有没有什么套路和模式呢？对这个问题，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感觉到了，这里面的活动当然以北京为中心呢，有许多的渗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几个地方中心。根据我的研究和我个人的感觉了，那么在就是南方，至少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中心，还有就是在深圳南方。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案子都发生在那个江苏了，因为江苏有南京那个就是外语学院，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了，江苏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向海外的向美国呢进行渗透和窃取机密的一个重要基地。另外一个呢，你可以感觉到了，就中国的这些特工人员呢，他们基本上呢是以多重身份，那么以多重身份在外活动了，尤其是通过各种学术平台，或者是就是中国的科学家，来那个建立关系，然后建立关系呢，通过介绍朋友的方式，把他们呢再跟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接触。所以这种就通过长期的交友了来那个找到突破。第三呢，就说你看他们的很多的交接了是在第三方，尤其是在欧洲这些国家，那么尤其是旅行胜地等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了，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说，美国面临至少两种威胁，一种是网络骇客对选举基础设施的攻击破坏。另一种是更广泛的外国干预以影响民意，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影响美国的民意。那么中国影响美国中期选举的可能性有多大？从中国过去影响台湾政治的手段来看，中国政府如果要干预美国的政治，可以采取哪些做法呢？对这个问题，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但我觉着尼尔森还有刚才我们谈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实际上中国影响美国的选举不是主要不是靠网络攻击，也主要不是靠大外宣，主要是靠钱，实际上它就是拉关系，拉个人关系，这是中国最擅长的，拉个人关系。所以最近这几年来，中国政府的钱大量的涌进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个国家，很多的钱就是走到政治去了。所以美国有个愿意说，你这个跟踪钱，你就会发现真相。你这跟着钱，你就知道真相了。实际上，我就举一个例子，2016年，这个卢比奥，就是这个参议员卢比奥，他在年初公布要这个选总统，出来以后，这个风头很健，有这个有潜在的问鼎这个白宫的可能性。中国政府马上就让一个大的地产公司，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发现的，这个地产公司的名字我先不要讲，它就到迈阿密去买大地产，这是他的选区，最主要的选区。他用这个来用钱在任何地方呢，它就是一个省市的一个办法，
影响力，
它可以很快的接近到政治人物，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需要钱，
对，
有钱的话很快的可以接触到政治人物，那么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接触各样的政治人物，而且这种接触政治人物在中期选举中一直在进行。
那么其实中国的黑客更不为人所知的攻击行为是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攻击。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有很多人都有个人经验，在美国的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说，
这个包括美国之音，包括我本人都是受害者。其实我发现一个事实，从八月份以来，中共加大了这个网络攻击，其中一个就是对这个谷歌的账号和这个在 YouTube 就是油管上的这个频道，包括美国之音的频道和其他民运人士这个自媒体的频道都发动了攻击。其中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订阅量本来是稳步增长的，结果最近呢是稳步下降，不增反减，每天都有水军上来推高，假装推高一下这个订阅量，接着就大幅的下降。就从八月份以来，这两个月这个订阅量都是下降了，异常下降，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包括我的频道在内，包括其他人所有的频道在内。这说明两个现象，一个有可能中共的间谍深入到了谷歌或者是油管公司的内部，在内部后台做手脚，还有一个是中共在他的国土上这个发动这个网络攻击所造成的结果。我想这是美国政府要注意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成了中国各媒体平台的最大的主角。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最近推出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湖南卫视也推出竞赛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 除此之外，习近平时间、讲习所等各类习语录大量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平台首页，习近平思想铺天盖地地覆盖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继今年三月习近平思想入宪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中国的个人崇拜曾一度降温，为什么现在又有升温的迹象？新的造神运动是否可能激发民间的逆反心理？那么今年三月习近平思想入宪法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个人崇拜一度被认为是降温，现在又在升温，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三月份呢，习近平修宪本身，其实就是表露他对权力的那个不安全感。如果他真正大权在握的话呢，他会更潇洒、更放松一些。那么刚才像波公讲，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么一个就是挫折以后呢，而中国的各方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对习近平的地位呢是越来越不利。”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周围的人，那么结成了一个帮，要维护手中的权力了。所以他们现在做的一切，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大哥了，作为一个神呢，把他给那个就是推出来。所以我觉得一切呢，其实还是就是说，为了他们的位置，为了他们的权力，面对中国目前的那个危机了，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任何方法了。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评语近人和新时代学习大会。这两档节目应当怎么看？这类节目是媒体拍马屁之举，还是领会上面的命令，有意而为？这样的做法是否会掀起新的学习习思想的热潮？对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中宣部的统一布置是王沪宁的统一部署。这些部署呢，这个基本上可以引用这个满清末期的一句话，满清末期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外国人的技术来对付外国人，那么今天的中共呢，不仅是继承满清的衣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外国人技术对付外国人，而且呢是师民之长技以制民，就用人民啊喜闻乐见的一些社交手段来对付人民，其中就包括什么手机、什么电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某种这个这个好像是那种亮点节目啊。这个黄金时段的这个抢手节目啊，或者这种形式啊，什么问答了、抢答了啊，什么广告啊，假装嬉笑怒骂啊，或者嘻嘻哈哈在里面，用娱乐化的方式来这个宣传习近平的思想，就说这个新瓶装旧酒，就是一种新的方式啊。你人们用手机吗？你人们用这个互联网吗？你人们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啊，这个过去，就好像这个过去的骗子，这个是横行霸道在街上这个骗人呢，是用的传统手段啊，什么是丢了东西啊，摔了一跤啊，在街上骗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骗子，江湖骗子变了，用什么这个电话诈骗、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甚至在百度上打这个假广告来诈骗，让这些未知西门上当。现在这个电视台搞的这个新手段，就是一个新的这种诈骗手段啊，把这个习思想拿的这个让这些那个坐在那里的都是未知西啊，都是这些这些精神上的魏则西在这上骗受当，这个受骗上当，说这是新手段在骗人民。我想这个当觉醒的人民还是很多，据说这些人去答这个问题啊，也就是为了一点奖金，为了一点某种布置号的好处，其实据说这些人下的时候心里面还是非常反感的。
那么对于中共退休的高层如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对于这种要把习近平推到毛泽东甚至比肩马克思的高度，他们会怎么看呢？中共党内的其他的人士又会怎么看呢？对这个问题，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把自己吹捧成这个样子，他肯定不高兴。所以七月份他受到了一些挫折，主要是来自这些人的反制。他现在能够继续搞个人崇拜，说明这反制没有起到效果。他也说明这些元老的这个权力啊，也就真的是示弱了势力已经慢慢示弱了。”那很多人说这个搞个人崇拜是为了洗脑，没错，洗脑是其中一个目的，但是在信息这么发达的这个时代，洗脑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你长期的给他灌输这个东西，他没有别无选择，最后他这个老百姓就不做其他的想法了，就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了。
对，
这种可能性是有，但是主要的是刚才我说要分析的一个机制，因为他搞个人崇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权力有危机感，
对，
不安全感造成。关键的造成是什么原因呢？内部有人挑战， 党内有人挑战，社会上人要造反，那都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利啊，他怎么办呢？他要不断的测试这个社会是服从他的，整个权力系统是听他的指挥的。
嗯，
如果一个下命令的人下的命令全都是合理的，那大家执行了不说明任何问题。当他在做一个非常荒诞、常理不能接受的事情，而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整个权力都接受了，权力系统都在执行了，这说明整个社会都在服从他，他的权力统治有效。
嗯，
这个实际上呢，在共产这个专制政权统治的时候都出现这种情况。哈维尔曾经就说过，一个这个卖蔬菜这个的老板把这个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贴在外面，他干嘛要贴这标语？这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他卖菜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贴出标语就说明我要服从。
嗯，
他这么荒诞的事情大家都在服从，就说明这个社会是真的服从。
嗯，
习近平就用这个来测试我的统治是有效的，而每一次测试成功他就发了个信号给他的党内的对手也给民间，就是我还在有效统治，你不要挑战我。实际上它是维持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贸易战还有可能继续升级，贸易战不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的内政内部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习近平应对美中贸易战的方法引发了中国国内很多团体的批评，包括曾经支持他的太子党也提出批评，但是并没有人能够对习近平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昨天呢，我参加了美国一个智库叫詹姆斯敦那个基金会，他们呢就这个话题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呢进行了一个讨论。那么在这当中呢，就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历史系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时事评论员呢叫林和利，他呢就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预测出习近平肯定会是要专权的。那么他就认为习近平呢在就是说在香港还有在大陆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在应对那个川普与美国的这个贸易争端方面呢，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做得不好，所以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就是我们也注意到7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可能自己在那个中国官媒上还消失了几天。不过呢，这个林和利说，除了刚才他提到了太子党还有党内的团派和上海帮之外呢，就是中国支持改革的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都政治学家都公开批评习近平。那么其中两个有代表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叫许章润，那他最近就发表论文指出，习近平的施政呢是施政方法是在开倒车，回到毛泽东的时代。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是国际政治学者叫资中云，他曾经可能是毛泽东的翻译，曾经担任过啊。他在6月的时候他就撰文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开打的话，那肯定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习近平对经济改革的一个失败。但是那个国际战略资讯与商业发展公司叫克伦普顿集团的一个中国主管呢，他叫裘德·布兰切特，他说与许多的威权政治的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撼得动习近平。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there's no opposition that matters in China today.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真的有分量，没有人可以像陈云对邓小平，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控制任何方式，并由此来限制领导人。许章润是写了批评文章，但是他患了癌症要死了。胡德平的《炎黄春秋》被关闭，却没有任何反响。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的地位和斯大林在完成对党的清洗之后差不多。他也许不得人心，但是你又能做什么？
习近平 is being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Stalin after the purges. He may be unpopular, but I guess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那么思阳，根据你的了解哈，那么现在这次的这个贸易战呢，是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某些的政策呢？
是那个白宫呢曾经表示说，我们这个对中国的商品增加这征收关税的话，就要迫使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可能是事与愿违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完全是走向了这个毛时代，一个呢就是习近平重新提那个自力更生，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那个国进民退。那么在自力更生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他9月25号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那么最终中国的发展要是靠自己。那么我以这个问题呢问了那个香港的评论员林和利，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这肯定是与中国制造2025这个项目有关，因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目标。然后呢就除自力更生除了在这个经济在高科技方面中国希望得到自给自足之外呢，那另外一个自给自足就是习近平谈到的是农业。那么中国现在农业的自给自足力呢是80%，所以习近平也希望在大农业方面能够中国能达到自给自足。那么谈到这个国进民退呢，就是有分析人士指出，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我们就说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大概9月份，中国这个有个新浪那个财经，他有个报道说。至少他们看到有公开的上市公司的报告，就是有22家这个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控股或者是收购了。那么他觉得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习近平认为，就是国有企业可能就是帮助他在这个打经济、打贸易战的方面呢，可以就是说有助于他。同时呢，这个也有助于就是说扩张他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香港的林和利就谈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比较大的一个电商，就阿里巴巴的马云，他说他50几岁就退休，那很可能就是他感觉到了这个共产党对他企业的控制。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加剧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么是否会就说促使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一步的集权，还是说会给他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麻烦呢？
我们先听听那个林和利的说法。
习近平会利用这个机会火那当头，比如说中国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威胁，来自美国的威胁，再来这个做借口进一步抓权。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马云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云之前也是说过，这次的美中贸易摩擦呢是要做好这个20年的这么一个思想准备哈。那么根据你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一些专家或一些分析人士对于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争端是什么样的预测呢？
我就是听到一个分析人士啊，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美国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主任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亚洲事务主任，那他叫韦德宁，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中国人比较务实，不会让这个就是说贸易战无限期的打下去，而且中国也确实不能够完全靠自力更生，中国需要西方的这个市场，需要西方的技术，它不可能跟世界隔开，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下个月的这个习特会，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20国集团上的会晤呢，可能是个契机。他觉得中国应该就会抓住这个契机。他说不是他觉得，他觉得中国人已经告诉他了，中国人就是非常希望能够与川普总统达成一个，与那个特朗普总统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是这么觉得，他就觉得就是说，他也觉得中国在这个处理这次的贸易战问题上其实挺谨慎的。首先中国没有说要抵制这个美国货，就跟在与韩国的萨德问题上不太同，而且呢就是说中国也没有就是说对美国的公司呢进行那个大规模的报复，他说这些都有就是一种体现中国不太愿意就是说和美国长期的进入这个贸易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使调查结果证明沙特阿拉伯籍的记者卡舒吉被利雅得当局杀害，美国也不应当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因为利雅得当局会转而向北京或莫斯科购买武器。 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说，如果美国因此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那就是美国的自我惩罚。他说，在此之前，利雅得答应从美国购买$1100亿的军火，加上沙特阿拉伯承诺在美国大量投资，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几十万个工作机会。沙特知名记者卡舒吉居住在美国，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批评沙特阿拉伯的专栏文章。据称，他10月2日前往沙特阿拉伯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为即将到来的婚礼领取一份文件，就再也没有走出领事馆。《华盛顿邮报》说，土耳其政府已经通报美国官员，土耳其获取的视频记录显示，卡舒吉在领事馆内被杀害分尸。沙特官员称，有关卡舒吉在领事馆内被杀的消息是无稽之谈。美国国会席议员对卡舒吉可能被杀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并考虑阻止美国对沙特的军售项目。根据美国的法律，行政当局必须将重大军售项目送报美国国会审阅，而美国国会有权阻止相关军售。与此同时，卡舒吉失踪事件持续在世界各地引发巨大的反响。在另外一方面，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的消息在美国国会引发强烈的担忧。除了呼吁特朗普政府进行调查之外，国会议员还要求考虑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制裁。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从刚刚稍早的报道，我们已经看得出来，目前美国国会对于这名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担忧，也相当的关注。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呢，一共有10多名的跨党派的这个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总统针对这起失踪记者的案件呢进行调查，同时呢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判断说是否要针对这个外国相关的案件当中的外国国家或者是人士来进行制裁。那么虽然各界呢对于这卡舒吉的下落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乐观，认为他可能已经被谋杀，已经死亡了，但是呢美国国会方面呢还是急切的希望得知到底卡舒吉在进入了这个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了共和党籍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兰克福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it points to their obvious questions.
当有人走进你的设施但却没有走出来，显然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我们需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沙特对那地方有主权管辖，那是他们的地方，但他们也有责任，所有员工当时都在，他们对任何当时发生在楼里面的事情都有责任。有人走进去但没有走出来，我们需要知道那是谁，我们再看看后续怎么讨论。
是的，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十分重视人权的问题，那么这个尤其在新闻自由的议题上面呢，国会议员都向媒体表示是与这个新闻记者站在一起来捍卫新闻自由的。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在这个星期稍早呢也出席了一场在华盛顿的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活动，上面呢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说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示相当的担忧，这件事情令他感到非常的不安。我们继续来听听瑞安议长怎么说。
I think it's very disturbing.
这件事很令人困扰，令人不安。我们需要从两国政府那里得到清楚的事实，这是个巧妙的问题，但我们必须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两国获得相关信息。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民选领袖，我们与媒体并肩，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要确保这件事不会不了了之，我们要争取答案，所以我们才能让这样的事公开透明，并且要负责任。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在稍早的时候提到的，目前国会呢是希望能向白宫来进行施压，希望总统特朗普呢能够对这起案件来进行调查。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回应了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这个幕后黑手像是这个沙特阿拉伯，不过他并不希望在现在这个时候就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希望将这个问题目前就延伸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种两国间的关系。那么他们国会议员呢目前还是希望把焦点主要的放在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卡舒吉到底进入领事馆之后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并不希望能够这个国会现在并不希望直接就往前跳一步来直接对这个沙特阿拉伯或其他任何有关的这个相关人士进行制裁。我们继续来听听兰克福德议员他怎么回答我们。
是的，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那是超前进度。首先，我们必须得知那位记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他还在那栋楼里，虽然几率不太大，但我们要先找出答案，到底那位记者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才能讨论要怎么做。
是的，媒体呢，我们记者也有向这个议员询问说，是否会暂停美国对于沙特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情况。那么呢，特朗普总统这个议员的表示呢，这个目前都还为时过早来进行讨论。他们现在最需要得知的是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曾经回应过，现在呢，他认为这个如果暂停对沙特的军售的话，对美国可能会构成伤害。那么议员方面呢，也同时表示，像我们说呢，虽然这起案件并不是发生在美国。国境内也不是发生在美国的设施里头，但是这是一起国际的案件，同时也是涉及到人权的问题。那么议员的国会方面呢，也希望能够美国的盟友能够一起来起身来对这件事情来发声，同时呢捍卫新闻自由。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小利民主教士和工党星期六10月13日晚上集会，抗议香港立法会选举办主任取消民主派刘小利的立法会参选资格及其参选权。近百人晚上8点聚集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外举办抗议政治筛选还我选举权利的集会。参与集会的团体认为，香港政府不断改划红线，进一步扩大言论禁区，践踏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政府星期五宣布取消近期报名参选立法会补选的候选人刘小利的参选资格，称若候选人鼓吹港独或推动民主自决，都不符合基本法。刘小利更被终身剥夺港人参选资格。刘小利2年前曾经当选立法会议员，不过因为在立法会宣誓期间非常慢地读出就职宣誓词，最后被取消其议员的资格。同时被取消资格的议员还有民主派议员梁国雄、罗冠聪和姚松炎。香港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六接受香港电视台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鼓吹港独和自决都是碰触一国两制下的一国的红底线，这里不存在政治包容的空间。刘小利这次被取消参选资格后，泛民主派将推出后备的工党主席李卓人参加这次立法会的补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下令收回俄罗斯东正教对乌克兰的管辖权后，3家乌克兰东正教会启动了合并统一程序，以便为最后成为独立自主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做准备。此举意味着俄罗斯在斯拉夫和东正教世界的影响急剧大幅减少。普京总统特别召开幕僚会议讨论这一事件，这也将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大规模冲突提供借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基辅东正教大牧首新闻处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一天前宣布收回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的管辖权后，基辅东正教大牧首开始着手准备一个特别的东正教主教会议，讨论把3家乌克兰东正教会合并统一，以便为接收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命令，让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独立自主的东正教会做准备。这份声明说，这一过程必须自愿和平，不能强迫。乌克兰的每一家东正教堂和信徒应自愿决定 他们未来愿意服从于俄罗斯的东正教会还是乌克兰的东正教会的管辖。君士坦丁堡虽然位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但在1500多年前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东正教的发源地，被认为是东正教的梵蒂冈。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地位和国际影响超过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在沙俄时代，君士坦丁堡曾经是大批俄罗斯东正教徒的主要朝圣之地。300多年前，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也同样颁布命令，让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由于当时乌克兰属于沙皇俄国，俄罗斯东正教会拥有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权。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东正教会分裂成为三部分，信徒最多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其次是不忠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基辅东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但是这两家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信徒数量要少于前者。乌克兰议会2016年正式请求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权。被认为是东正教虔诚教徒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去年春季曾经访问了君士坦丁堡，当时受到了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瓦尔弗洛梅一世的热情接待，两人讨论了组建统一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等议题。最近两个月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媒体都大量报道和高度关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将颁布命令，让乌克兰东正教会也成为自主教会。10月11日，在经过了3天的主教会议磋商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下令收回300多年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权，这标志着开始启动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的程序。评论人士认为，与其他宗教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从历史到现在，俄罗斯东正教都积极参与政治。历代沙皇过去都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领袖，沙皇俄国长期以东正教和斯拉夫世界领袖自居，在沙俄政府发动和参与的许多战争中，很多都以保护东正教和斯拉夫人为名出兵。十月革命后，东正教几乎被赶尽杀绝，但二战期间为了抵抗德国侵略，斯大林又重新组建了东正教，这造成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一直同安全情报部门和官方关系密切。普京时代，俄罗斯东正教坚决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各种行动，包括吞并克里米亚和出兵叙利亚。在信徒和教堂数量上，乌克兰东正教能够占今天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三分之一。俄罗斯失去对乌克兰东正教的控制，意味着俄罗斯在东正教和斯拉夫世界的影响急剧大幅减弱。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许多目前仍然受俄罗斯管辖的当地东正教会也会考虑脱离莫斯科获得自主权。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2天前会晤东正教基辅大牧首时表示，乌克兰东正教获得自主权是他最为幸福的时刻，几代乌克兰人的祈祷和愿望终于成为现实。他说，俄罗斯从此不再是东正教社会的中心，俄罗斯帝国也因此丧失了对过去殖民地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更将是乌克兰融入欧洲进程的重要一步。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管辖后，将会使用目前通用的公历，而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使用的儒略历，那会使乌克兰更与世界接轨，会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而不是像俄罗斯那样在1月7日。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人现在都把俄罗斯看成是侵略者。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就越来越不得人心。尼克里斯基说， 不忠于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支持了乌克兰的变革运动和当时的民众示威，他们开放教堂为示威民众过夜。俄罗斯东正教会从那时起就在乌克兰丧失很大的影响，克里林宫给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这种趋势。尼克里斯基说，除了俄罗斯的影响将会大幅减弱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本身也将会面临一场很严重的危机。乌克兰东正教会获得独立也将涉及教会的巨大财富将如何分配，特别是被称为斯拉夫人东正教圣地的基辅洞窟修道院将归属谁，都将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基辅洞窟修道院在历史和宗教地位上不但远远超过俄罗斯境内的东正教中心，而且那里更储藏着大量的圣像和其他东正教宝藏，至今仍被很多俄罗斯人崇敬的末代沙皇时代的著名改革大臣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后也被下葬在那里。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俄罗斯东正教会丧失乌克兰很可能为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提供借口。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要捍卫在乌克兰的东正教徒的利益，但他也强调俄罗斯将会使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普京总统在星期五夜间紧急召开由总理、上下两院议长和情报部门首脑以及其他高官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事态发展。普京政府和与克里姆林关系极其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目前都非常愤怒，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各种宣传机器攻击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什大牧首的做法非法，将会造成东正教历史上的大分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中国目前开放台湾居民申领居住证，在台湾引发关注和争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台湾人民如果申领中国居住证，将造成台湾的国家安全以及人民安全的双重风险。
这个中共向台湾人民发放居住证的目的，就是试图模糊两岸之间有关身份、户籍还有国籍之间的界限。
董立文还说，台湾人民的身份越来越趋近中国人民的身份，就可能被中国政府高度控制以及严格管制，并被纳入社会信用评分表的系统当中。台湾陆委会与政治大学法学院星期五共同举办一项名为中国大陆公布实施港澳台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陈明修表示，中国的对台工作很明显已经从政治工作进入法律工作，台湾民众申领的居住证具有公民身份的号码，和中国公民身份证的相似度非常高。中国官方从9月1号开始施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可享有三项权利、六项基本公共服务及九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等。根据中国官方指出，申领中国居住证的台湾民众已经有 2.2 万人。台湾陆委会的统计显示，目前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台湾民众大约是40万人。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事实上，台湾民众申领中国居住证的比例并不高，否则国台办一定会不断的公布最新的增加人数。
如果说这个数字是每个礼拜翻新，每个礼拜攀升啊，像坐火箭一样的往上飙，那我相信这可见就是台湾人民在大陆是向往祖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范世平教授还指出，在中国的控制之下， 多数台湾民众仍然不愿意申领居住证，最主要就是内心自有判断，以及对于中国政权的恐惧。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立法院表示，领取中国居住证的台湾人士未来在台湾的参政权将受到限制。陈明通主委还说，宽容看待台湾人因为生活便利的原因领取中国居住证，不过他们还是必须向台湾政府进行申报，否则将受到处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